我们今天要开始读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一开始，保罗就先问安，对不对？第一节、第二节是问安，之后呢，从第三节开始到第十四节啊，这个是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一个对神的一个颂赞。第三节到是十四节，你看到，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呢，你看到很多很多是。一整句是连在一起的，中文呢就把它就切开来了，因为中文没办法这样子一句讲那么长，所以他会把它切开来。但是实际上呢，保罗这次等于是很长的一个颂赞，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里重点是讲到什么？他说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那接下来就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呢，就讲到说神在基督的里面呢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英文是 blessing， 什么样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呢是天上的，是属灵的啊，所以这个要跟地上的福气做一个做一个对照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福气啊，我们的很多知道，我们是知道地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啊有哪些啊，这个第一个幸福的家庭跟朋友，对不对啊，就是我们有这个跟人的关系很好，还有呢地位跟尊荣，还有呢健康跟长寿，聪明跟才干啊，还有呢财富，对不对啊？你还会想到别的吗？啊，大概基本上大概是这些嘛，对不对啊？好，那天上的属灵的福气，什么叫属灵？属灵就是叫做 spiritual， 是灵里面的福气啊，灵里面的福气，不是物质的，是灵里的。那保罗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蒙拣选啊，在哪里啊？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第一个属灵的福气，第一个灵里面的祝福，这是天上的。好，那这个其实跟左边那个可以有点对照了啊。左边这个是家庭啊朋友，这就是说我们跟人之间人的关系啊，非常的美满幸福，对不对？但是蒙拣选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呢，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对的、哦、我们被神拣选，然后呢他呢让我们成为圣洁。圣洁啊，圣洁这个字其实有好几方面的意思，如果从物质上来讲的话，它就是非常的纯净，从道德上来讲的话是讲到它没有瑕疵的，从宗教的仪式上来讲的话呢，它是讲到说是它是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拣选出来的话，就是说我们不仅成为没有瑕疵，成为洁净的，那更要紧的就是说我们是归给神的，那就是我们今天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了。所以呢，他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边说啊，我们蒙拣选啊，蒙拣选是在神创立世界以先，我们都还没存在的时候，神就先看见我们。那他呢从这许许多人当中呢，他就挑出这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啊，这些都要归给他。那保罗在加拉太书啊，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里面，他讲到说他什么时候被神分别出来呢？那是他说在母腹里面就被分别出来啊。那这里是讲到说我们在创世之前就蒙拣选，后来呢甚至我们还没出生之前呢，神就把我们分别出来也是归给他。这个是我们所得着的第一个属灵的福气。那你说这个属灵的福气有什么好？你现在看不出来，你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这是何等浩大，何等惊人的一个恩典。你如果从天堂或地狱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呀，我这个在永世里面，没有在地狱里面，没有沉沦，是因为神在永世之前就已经先拣选了我。所以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这比起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或者说你有很好很知心的朋友，这更是宝贵。那第二个福气是什么？第二个福气就是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呢，第二个福气就是神预定我们呢要得着儿子的名分啊，所以呢，不是他只是把我们从这个芸芸众人当中挑出来啊，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啦。然后呢，这些呢都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了。不仅这样子，而且他还更进一步， 让这些人呢成为他的儿子，好，成为他的儿子。那这个儿子的话就可以享受父家里面所有的丰富跟尊贵跟荣耀。这个儿子比起这个前面那部又是更大的祝福了。所以到第六节一开始，然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得儿子的名分，当保罗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讲到说就是要让神的这个荣耀的恩典呢得着称赞。所以在这边他就发出了一个很大的很深的一个赞美。我们会看到在这里面有好几项属灵的祝福，但是有两样可以说是特别突出的。一个就是得儿子的名分。好，所以当他讲到得儿子的名分之后，他就讲到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接下来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得蒙救赎，过犯被赦免。然后这跟我们这个跟左边那个健康长寿其实也是有对照的。圣经里面常常把罪得赦免还有病得医治放在一起啊。健康跟长寿是我们身体的健康，但是我们罪得到赦免是我们灵得到医治，灵得到健康了。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蒙救赎，过犯被赦免，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属灵的福气。接下来你看啊，这个第八节，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你看到这个恩典啊，这个恩典从第六节里面开始，第六节这边又讲到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后面就开始解释这个恩典了。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然后呢接下来讲到说这个我们蒙救赎呢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啊。那第八节又讲到说这恩典呢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充充足足原文的意思叫做是满意到一个地步，是满到不能再满，充分到不能再充分。
Immeasurable, 无法度量，或者是翻成 incomparable, 无法比拟的，无法再拿另外一个东西来可以跟它一起比的。
而且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今天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啊，我每个人信主啊都有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式，有的人是这样信主的，有人是那样信主的。然后信主之后呢，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经历神，怎么样去认识神，又方式又不太一样。神会借着各样的方式呢让我们来认识他，让我们来经历他。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呢充充足足的把他的恩典呢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有的时候是借着苦难啊，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啊，所以这也是借着神的聪明智慧。 OK, 那接下来他讲到说要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这是下一个属灵的祝福啦，就是什么，我们得着神的启示，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就是神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才知道的。你说知道又怎么样，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帮助？非常有帮助。当你得到启示之后，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了，你对人生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的。以前我们是瞎子啊，但是当我们被神稍微开一下眼睛，好像稍微看了一眼天堂之后啊，我就知道说我过去人生是走错了，我现在才知道说怎么样才叫真正的过人生。我们被神开启一下，我们看到神何等的啊美丽，我们就知道说我过去所追求的都是垃圾。然后呢我们得到神的启示，就知道说哦，神的那个旨意啊是何等的美善，这个旨意向我们敞开来，就是这个奥秘解开来哦，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知道怎么样生活，而且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啊是跟神一起同步跟他同工的哦，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啊这个属灵的福分，这第四个呢就是得着神的启示，知道神旨意的奥秘。这个神的旨意呢就小的方面来讲是在我们个人身上，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但是呢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应该还包括到神在勇士里面的旨意，神在勇士里面的计划。所以当他看到神在勇士里面的计划的时候呢，他就惊讶神的智慧，神的聪明。这个是 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那时候也是讲到说，哎呀，神为什么先拣选以色列人啊，后来又拣选了这个外邦人呢？那讲了半天之后，到最后他就说，在那个第十一章啊，33节，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神把他在勇士里面的心意呢，一样一样的启示给保罗。所以当保罗得到这样的启示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敬拜，在神的面前呢叹服，说实在是太奇妙了，太伟大了。那这个是神也要让我们明白他在这个勇士里面的计划。神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好，我们今天讲到基督徒啊，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想说，哎呀，我好想知道神的旨意哦，神的旨意啊，我到底应该嫁给谁啊？我应该娶谁啊？我应该到哪边去工作啊？神的旨意啊。但是保罗这边他讲的这个旨意啊，是更高的。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第十节啊，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哦，所以保罗说讲神的旨意，不是讲说我们要到底要前面的道路怎么样啊，到底跟谁结婚啊？他不是讲这个，他讲到说神到了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呢，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个是讲到神在勇士里面的这个永恒的旨意啊，永恒的旨意不是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个小计划而已啊。哦，当然了，我们也要知道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个计划啊，不然的话我们前面的路怎么走呢？但是保罗更是说，神给我们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啊，包括明白神在勇士里面的这个计划。他说到了有一天啊，日期满足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呢都要英文看得比较清楚了， To bring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on earth together under one head, even Christ. 就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呢都会在基督的这个头底下被他所管辖，被他所管理。所以就是一切都要来归服基督就对了。哦，这个是到了有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呢？是千禧年的时候呢，还是新天新地？我想是千禧年，但是我也看过一个解释认为说是新天新地。But anyway, 这是就将来的有一天了，基督要掌权。但是今天呢，神的国度是先在我们身上展开，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不对？好，所以呢，神的国度要先从信他的这班人身上开始啊，所以我们就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神的国度就继续扩大，到有一天呢，天上地上一切的都在基督里面会同归于一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祝福就是第十一节了。得基业啊，得基业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重点。前面有一个大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就是得儿子的名分，下一个这个就是得基业，得着基业就是神有一个产业啊，要我们去得着的，我们要去得着这个产业。这个是他说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所以神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也预定我们要得基业。所以呢，你看当他讲到说要得基业之后呢，他这个保罗里面又被神的荣耀啊，这个浩大的荣耀所充满。所以他说第十二节又说，叫他的荣耀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前面讲到得儿子的名分的时候，第五节啊，后面就开始讲到说叫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现在讲到说得基业啊，他又讲到说叫他的荣耀呢可以得着称赞。所以这两个是很重要的点，等一下我们会再来强调啊。得基业，得基业就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产业，在天上的产业，不是说我们在天上有房子什么等等而已啊。其实这个基业是什么？是神的自己，神的自己要成为我们的产业。那神的自己，他就先把他自己有一点放在我们的里面，以后我们会得到更丰富、更完全。今天神先把他自己一点点放在我们里面，这一点点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先在我们里面做凭据、做职啊。这个在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这边所说的了，十二节这边有说了，他说叫他的荣耀啊，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首先在 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就是那批最早信主的那些人啊。但是他接下来就讲到说，第十三节就讲到说，你们也得着这样的盼望。所以英文十三节怎么说啊？ And you also were included in Christ. 所以你们也被包括在里面啦。你们也被包括在里面，就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们信了基督，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印记。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在以弗所，以弗所是在今天土耳其那个地方，爱琴海的旁边。那他们有些商人啊，就在山里面订购了一些木材。那他们在山里面订购那些木材啊，那些木材要到以弗所那个地方去领取，因为那个在山里面，他们要透过海啊，把那个木材呢飘到这个以弗所那个大的港口，到那个港口那个地方，他们把这个木材呢领取回来。那他们在山上买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这个木材上面要先打上这个印记，说这个是某某人的哦，然后他钱付了。就等到他后来到以弗所那个地方呢，哦，他就凭着这个看到这个这木头飘过来了，然后他们就收集起来，看哪个上面是打了谁的 mark， 这个是谁的啊、哦？那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也打一个 mark， 说我们这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属于他的。用什么东西啊给我们做这个 mark 呢？就是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着圣灵做印记，印记啊，然后就说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它有两个，在这里有讲到说两个功用，第一个是做印记，第二个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的凭据，就是神今天他已经要把天上一个很浩大的一个产业啊赐给我们，我刚刚说，其实就是神的自己啊。神的自己，而不是天堂上的什么豪宅啊、哦，不是，主要是讲到神的自己。那神的自己有多好呢？神就让圣灵先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像是一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就像是给我们一个样本一样。我们会稍微尝到说，哦，哇，原来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可以这样的平安，可以是这样的喜乐，是可以这样的里面充满了光，充满了爱啊、哦。原来就本来不是我自己有的。是神住进来之后呢，我这人就开始改变了，这个人就开始被开启了、哦、我人生开始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说，哎呀，跟神在一起啊，多么的甜美，多么甘甜，跟神在一起真是一日胜过千日，在地如同在天啊！当你被圣灵更多的充满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说，哦，神是更加的美好。当你跟圣灵不太有交往的时候呢，你就感觉不出来，但是当你跟圣灵的这个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受到，哦，原来这跟神在一起这么好。这个就是做基业的凭据啊。他说原文叫做值，英文是说什么 deposit。所以以前他们房地产这个买卖啊，我买一块地啊，然后他们就把钱付了之后呢，那这个卖方呢，他就会把这个土地里面挖一些土放在一个瓶子里面，把它封起来，然后呢给这个买方，买方的时候已经付了定金了，付了定金之后他就拿了这个瓶子的土，这个土等于是卖方给他的，当作是你的一个凭据，以后呢，当你这个钱完全付清的时候呢，这个整块地就都是你的。但是我现在先给你一个样本了。那所以今天一样，今天是神把天上的产业要赐给我们，但是他就把让我们先得着圣灵，就可以先预尝一下。圣经里面叫做预尝天恩的滋味。那这个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什么时候才会完全的应验呢？第十四节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这个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会得到这个产业，得到这个基业，这应该也是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比较一下这个地上的福气跟天上的这个福气啊。我们看这个范围啊，地上的福气啊，是它的范围是在哪里？它是普遍的。神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歹人。所以在地上任何人都可以得着这个家庭啊，朋友这个幸福，每个人都可以的。地位尊荣，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健康长寿啊，这都可以哈、啊。聪明才干，或者你多一点少一点，但多少都总有一些。财富也是一样，多少总有一些。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福气，但是天上属灵的福气呢？它的范围在哪里呢？只有在一个里面，在哪里？在基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啊？你看到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前面三到十四节里面啊，有多少处提到在基督里？刚才我都没有。特别提这个在基督里这几个字，不晓得大家在读的时候对这几个字有没有一个问号在那里、欸、怎么会这冒出这个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好像把这个在基督里从这个句子里面拿掉，这个句子一样通顺，但是呢他为什么在这里都加上一个在基督里呢？在中文里面 这一段话里面有六个在基督里，或者说是在爱子里，或者在他的里面。那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英文就跟原文，原文也是这样子，就不止六处了，有八处啊，有八处，包括第七节跟第十三节。第七节跟第十三节，你看英文的话都有看到 in him, in him, 这个都是在英文里面还多了这两个地方，所以总共有八个地方有提到在基督里。所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这次地上会赐下，普遍的赐下这个地上的祝福，地上的福气，但是呢，只有在一个范围之内他会赐下天上的福气，只有在一个范围之内他会赐下这种属灵的福气，就是在基督的里面，他只有在基督里面才会赐下拣选，拣选人使人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只有在基督里面他才会预定人得儿子的名分，只有在基督里面呢，他才会使人得救赎，过犯得赦免，只有在基督里面呢，他才会启示人，让人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只有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才可以得着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得到这许多属灵的福气。那我怎么样在基督里呢？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的，所以这个不用我们自己做。我们一旦信主了，我们一旦把自己交给主了，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了。然后呢，我们就是在基督里 ，OK， 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资格得到这些福气。那但是呢，在经历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一直的留在基督里面，那就是说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就跟神要透过一个常常有交通，不要把神摆在一边齁，都不理他，不跟他讲话。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好像住在基督里，却你没有经验到你是住在基督里的。就像是一根枝子这被砍下来丢在外面枯干掉了。所以到最后呢，你好像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生活来证明说你是一个不得救的人。但是呢，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的话呢，我们就会宝贵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会一直留在基督里面，好，就然后我们就会结果子。所以呢，天上的福气要在基督里面才有，地上的福气呢，普遍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就是神的爱啊，神的恩典。那我们再看到地上的福气是给谁啊？是给任何人都可以，对不对啊？天上属灵的福气呢，只有重生的基督徒才会得着。所以刚刚有讲到说，第四个说是得启示，对不对啊？得启示，得启示，这是只有基督徒才会得启示的。那地上的福气讲到聪明跟才干，啊，聪明跟才干，你再聪明再有才干，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你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话呢，你是没办法了解神旨意的奥秘的，再聪明的人也没办法知道的，啊。你是大学教授啊，诺贝尔奖得主都没办法的，因为这跟聪明才干没有关系的，这是跟神有没有住在你的里面有关系的。那一样啊，你在地上财富可以很多，但是你在天上也可以，你的账户是零，只有你是重生的基督徒，你才会得着这个基业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范围。那期限呢？地上的福气的期限是多少？非常短暂。天上属灵的福气呢，是永恒的，所以这两种福气啊，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保罗就在第三节就说啊，这次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这属灵的福气它的价值是永永远远的啊，是不可以啊跟地上的这个福气来相提并论。但是我们每个人啊，我们其实看到地上的福气啊，都眼睛一亮啊，看到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那么多这个朋友那么多啊，他真的是人脉很广啊，地位啊，尊荣啊，健康长寿啊，聪明才干啊，美貌啊，财富啊，对不对？这些都让我们很受吸引。但是右边的这些属灵的福气呢，看一眼之后啊，就不看第二眼了，这有什么呢？啊，
觉得很抽象，
抽象，对不对？跟我什么关系啊？但是啊，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真正的宝贝。你眼睛如果被打开的话呢，你就愿意舍弃左边的一切来得着右边的啊，这是天上的智慧，只有被神开启的人才会明白。